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夜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的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近期呢，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蔓延，我想大家都是人心惶惶哦，都戴上了口罩以防病毒的入侵。但是不管是预防流感还是新型的冠状病毒，朋友们，口罩你选对了吗？口罩你是不是有正确的佩戴呢？我们今天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公益公关委员会的主委，也是产业行销委员会的副主委，博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温志群主委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主委你好。
伟华姐好，各位空中的听众们大家好。
主委你好，要先谢谢主委哦，能够再一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口罩的选择还有佩戴了。我想这个这次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一个扩散哦，主委你也在我们的这个坊间看到很多口罩的一个乱象，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我想从这些的现象当中也发现，其实大家对于口罩的认识还是需要再加强的。
哦，对对，在这点上面我觉得在口罩上面真的，尤其在这一阵子，我想大家对口罩的认知上面增进了不少，这也是真的非常感谢政府的宣导。然后大家都连很多标准的字词都知道了，像14774啊，然后还要去看这些的检验
对
是不是能用，这些我觉得政府在这上面都做了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是，
那所以在口罩上面的使用上面呢，我想民众应该更有认知去需要去了解这一块。那口罩呢，我想我们先把上一次来我们讲口罩到底要为什么戴口罩这件事我们来稍微谈一下好了。
是，
那口罩基本上呢主要就是用来隔绝和过滤我们外来的生物性和物理性的颗粒。那在上次我们的访问之中呢，我们谈的大部分都是比较物理性的一些颗粒，就是最主要大家常见的霾害啊，PM2.5 啊，这些的物理性的颗粒。那另外一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常听到这一阵子最火热，大家最近也深受其害，到处都找不到口罩，
对，一罩难求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要防护的就是武汉肺炎，也就是叫做说我们的严重的特殊传染性的肺炎。那它是一个专有名词，跟之前的 SARS 啊 MERS 啊都是等于是另外一个名词的。
是，
那它的英文名字呢其实叫2019的 NCoV，就是 coronavirus， 就是冠状病毒。
对对对。
那这一个其实这个病毒呢，就是我们现在上次所讲的一个生物性微粒。然后口罩最主要就是需要拿来过滤物理性还有生物性的微粒。
是。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到这边就可以知道，是说戴口罩其实能够隔绝这些，对我们的健康维护上面是非常重要的。在过滤这个上面呢，我想稍微帮大家讲一下说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既然要过滤东西啊，那我们直觉性的来看好了，有些东西的大小是不是我们东西就是隔绝的大小来决定我们的过滤层能不能过滤它，
是，
就是我们口罩能不能隔绝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大概的设想一下这些颗粒的大小长什么样，多大的大小。那我们的一般的沙粒啊，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沙粒的话大概是80到100的微米micrometer， 如果像我们的头发呢，大概平均来看啊，哈，大概是60微米左右。像我们常见的花粉啊，哈，或者是霉菌，大概一般大概是30微米，当然上下都会有一些些啦，哈。那像我们常常见到那外面那个，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它那种泡棉式的啊，就黑黑那种，当初最早设计是因为在日本开发出来，然后因为 日本上面它的花粉症很严重
哦，
所以它最早设计出来的时候是用来挡花粉的，它的那个孔径呢会稍微大一点，因为然后你会穿戴起来比较舒服，虽然孔径大的时候它挡的东西比较大，所以你呼吸会比较顺畅一点。
嗯，
那所以它的大小大概是30。那我们再来这看，我们这是像我们常听到什么 PM10 啊，
嗯，
或者是我们细胞的大小，大概是差不多接近这一个，大概10到20左右的一个微米。那我们的红血球呢，大概就是7到9的微米大小。然后像我们的 PM2.5。就是我们的2.5微米以下的东西。那刚刚讲到现在，那病菌呢？
对，
细菌呢？
我们还没讲到。
对，细菌的话，哈，细菌其实接近呢，就是大概就是3到10微米之间。你有看过细菌比我们那个细胞大个的吗？应该不会吧？
我好像都比较看不见吧？
对，我们看不见。
必须在显微镜下面，
对对对，
哦。
所以一般我们用想的，我们大概猜测到，我们细菌一般比较少比我们细胞大个，所以它大概都在10微米以下。
嗯，
像结核菌就是我们3到4微米。
哦，
啊，那我们的流感病毒呢，大概就是微米的等级以下，就是1微米以下的一个大小。甚至有些
很小，欸，
很小很小，有些时候可能都是纳米的，
哦，
像我们诺罗的可能只有30-40纳米左右，
嗯，
那可能像我们的，哎，讲到我们的现在最夯的武汉病毒的话，
嗯，
武汉的肺炎的这个新的冠状病毒，它大概就是0.1微米左右大小到0.2左右微米大小，所以是非常非常小的。这样来看，大家我想大家知道，你看这些小的东西。我们都肉眼都看不到，刚刚伟华姐讲非常好，我们肉眼都看不到。
嗯，
我们是不是要戴口罩来隔绝它？这肯定需要的。
是，
所以这个口罩呢，是一个我们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要戴的口罩能够隔绝这个0.1微米以下的东西，嗯，那前面那些什么90微米啊、60微米、30微米都能隔绝掉了。
基本上是这样，没错，
对不对？
对。那中间还有，因为它在隔绝的机制上面有好几种隔绝机制。
嗯，
那当然是以整个原理来看，这样是对的。
嗯，哎，所以我们选择口罩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想要隔绝的是哪一类的这些的隔绝物，
非常正确，
选购我需要用的口罩，
非常正确。像我们如果在做，像我们之前讲的，我们在矿工上面如果在用的口罩，可能跟我们现在用的口罩可能就有一点差异性。然后如果你在医院内跟医院外，我们平常在戴，也许就有一点差异了。
嗯，
对对对，看在什么样的场合戴什么样的口罩，你要防护什么样的病菌。
是，
对，
好，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在主委的分享当中哦，
嗯，
来跟空中的好朋友们好好的来聊一下，我们到底要如何的去选购口罩了哦。
是是。
但是在选择口罩的时候，有哪些的因素是必须要去做注意的呢？
就这个部分呢，我想我再来分享一下好了。上次的，嗯，访问之中，也许有稍微提到，那我想再分享给大家，我们要选择口罩的效能的时候呢。大概可以注重三个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过滤效率。过滤效率就是指说你要过滤 的目标物、颗粒物，不管是生物性的或物理性的，我们能够隔绝掉多少，过滤掉多少的百分比，这是一个最重要。既然口罩就是要隔绝嘛，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嗯，
啊，但是呢，在这个这样能够隔绝的底下，那这个口罩跟你的脸贴不贴合，这个密合度也会影响这个口罩的效率。因为假设它隔绝的很好，嗯，但是呢你口罩跟你的脸隔很远，它完全没有罩住你的脸，你觉得这样口罩有效没有，
哦，
所以你一定要稍微贴住你的脸，你的稍微在它会跟你的这个整个的密闭在一起，
哦，
对，不然你没有办法去隔绝外部的一个病原菌，所以密合度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
密合度指的是这个它口罩挂上我们的脸之后，
对，
不要有空隙的意思，
对，
是不是？
尽量把它弄到没有空气。
嗯，
不是每一个口罩都能做到这样。那像 N95 就基本上就会有讲求一定的密合度，因为它是要绝对的相当的保护。
嗯，
不能讲绝对，要相对 高的保护的程度，那这个点在 N95 的使用上尤其重要。但是如果把这个观点用在我们一般的口罩上面的时候呢，也希望说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把尽量把口罩跟你的脸贴合度把它提高，然后把密合程度提高，才能把口罩的效果也达到最大。
是，
好，在这两个前提底下呢，就是说过滤效率跟密合度底下，那还有另外一个参数，就是在我们要在选择口罩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口罩啊，如果它过滤效率很高，通常它的好不好呼吸就是一个让你决定要不要继续戴的原因之一。
过滤性很高，
对，
它就会影响到呼吸功能的意思，是不是？
对对对，有可能。我举个例哈，那可能我们 N95 上面啊，平常我们可能外科手术口罩或一般医用口罩，可能你都看到都薄薄一层，然后你把 N95 拿口罩拿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觉，哎，怎么这么厚？它有可能是一层，然后可能就是可能隔绝了80。然后另外再一层，哎，变成再加一层就变成85，再加一层可能变成87。我这个是举例的哈，可能就厚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有当然是它用的材料上面也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它这个它的过滤效率就会达到很高。好，那所以 N95 上面就会变成很多大家最有印象的一个概念，哦 ，N95 好难呼吸哦。
对对，
很难呼吸就是这个叫做呼气和吸气的阻抗的压力。
哦。
所以选择口罩上面呢，其实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就在于是说，在实用性上面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就是过滤效率，还有刚刚讲密合度，这两个是决定保护你的程度。但是你的舒适度呢，就会由你的你的呼气和吸气的阻抗压力来决定你的舒适度。因为你如果戴得久，你才不会觉得闷，你才戴得久嘛，对不对？如果真的把那种保护性很高的，但是你不好呼吸戴得久，你恐怕也容易窒息而死。
哦，
对对，如果你真的，尤其是如果你有你的呼吸上面本来就有疾病的人，真的要担心，因为这个在 N95 规范上面是有提醒，就是如果你真的身体里面是有一些呼吸疾病啊或心血管疾病的话，真的要注意这件事。对，当你呼吸不过来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而害了自己，这更不好。
是，
对，
没错，
要注意这件事。
好，其实刚刚我们的主委也提到了，在这边当然在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算是蔓延的现在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所有的空中的好朋友们，不要去抢购那个 N95 的口罩，
对对对，
把它留给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是最需要的，因为他是跟我们的病人是最接近的。
对
对
对
对,
对，他们非常辛苦在这一波的疫情里面，而且如果战备物资他们不够用的话，他每一个人相当于要解救我们很多的人，那我觉得这种战备的物资还是留给最需要的前线的各个医务人员。
是，主委，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影响到口罩效能的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像是密合度，对不对？还有过滤的一个效率，以及那个呼吸阻抗的部分哦。
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选购口罩的时候要去特别要去注意的地方嘛。
对对对对对，那是我们选购口罩的时候，你要选择它的效能上面的决定点。那但是在我们的下面的时候，我们选择的参数上面呢，我们就要参考上面你到底要用在什么环境，然后适用于什么规范，就会用不同的规范来选择口罩。
是，
对，因为它在规范里面呢，可能就会把这些参数的数值化把它放进去做测试，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些东西来决定这些我们要怎么去选择。这样就会非常的能够了解你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用什么样的东西。
是，所以刚刚这三个的参数的部分都会放进去。
对，就在我们常常看到的我们的一些口罩的规范里面的检验报告里面，就有时候就会看到这样子的规范。
那我们一般买口罩这些的数字参数都会在里面吗？
一般不
会，还是我们看不到。
不会写的这么仔细，但是就是有一些他会特别提出来。我举个例好了，像大家在口罩上面常常看到的 BF1 是什么？就是细菌的过滤效率 ，B 就是 bacteria 的，然后 filtration
是，
然后的 efficiency 就是它的细菌的过滤效率。那这个跟你刚刚看的，第一个我们刚刚讲是什么？过滤效率嘛，
对，
对不对？它就等于这个参数过滤的，就是把细菌的过滤效率。那这个通常做这个实验的，通常是拿刚刚我讲细胞多大，3微米左右吧，所以它是拿大概三微米上下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来当过滤的一个病原菌的一个测试物、
哦、
然后就把那它能够隔绝掉多少三微米左右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过滤比例来当做它的过滤效率、
嗯、是
这样
是
我讲这个例子你就听懂了
我现在懂了、
嗯、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边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手边有口罩的话有没有
对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刚刚我们主委提到了就是有哪几个数据呢 BF1
对,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可以达到多少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过滤效率的部分
对对
大概三微米的一个细菌是这样吗
对对对这是指生物性的过滤效率那我们通常在另外检验上面、嗯、像上次我们提的防尘的口罩或者是我们的防雾霾口罩、嗯、它就用别的检验方法来检验它过滤特定大小的微米的东西的过滤效率来决定它定义这个过滤效率、嗯、每个词可能都有每一个词我举个例好可能 N95、嗯、就会是能够过滤 0.3 微米的大小的颗粒的过滤程度达到95%95%的百分比来决定它就叫 N95 所以这样讲你就听懂所以过滤效率呢其实都是在于是说哎、欸，你要过滤的东西是什么、嗯、那可能在不同的规范底下会有不同的标准、
嗯、
那可能在医用上面有医用的规范在工业用有工业用的规范
是
对在防雾霾上面有雾霾也许就会有另外一套规范出来
是
这样
是
但是刚刚讲那三个重要因素的决定点就是说、嗯、你要用在什么环境、
嗯、
你用什么点去思考它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了解了、嗯、所以主委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要告诉一下我们的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用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什么样的点就要来选择什么样适用的一个口罩咯那如果以现在是我们的武汉肺炎疫情延烧的状况的话、
嗯嗯嗯、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口罩
好、啊，如果以现在武汉肺炎的延烧状况的话、嗯，我想大家最近在政府的有力宣导之下，应该都知道，我们政府建议我们基本上就是佩戴我们的医用的口罩，
是
对不对？
嗯，
医用的口罩呢，其实基本上大概在台湾呢，它的主管机关就是卫福部、卫生福利部，那它在我们的规范上面呢，遵循的就是我们所谓的。CNS 14744我想现在我听说我们很多的民众都了解这个词了、
嗯、哦
对14744的一个规范
哎、欸、我还不知道哎、欸、哎、欸、但是我的口罩上有哎、欸、
对、是的没错
我现在终于看到了哦
14744那14744这个规范是规范什么呢
嗯
他就把我们的口罩类别分成了三个类别然后他要需要测三个分别不同的参数不是只有三个、
哦、
那就是我们大概分成三个类别一个叫做一般的医用口罩、
嗯
啊、一个叫外科手术口罩那这种其实有人叫面罩有人叫口罩其实都是指口罩再来第三个叫做外科手术低度防尘面口罩、
哦啊、
对、嗯那这个三个那其实在前两者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卫福部宣导请大家戴的就是我们的一般医用口罩跟我们的外科手术口罩那大家会想说诶那这两个词差在哪里啊
对
是不是大家都会想这件事那一般的医用口罩呢其实它经过的检验就是刚刚讲的 BF1 的部分、
嗯、
针对于我们能够过滤金黄色葡萄球菌能够达到95%然后它的压力差所谓的压力差就是刚刚讲的哦，你呼吸跟吸气到底顺不顺的一个压力差
那是指的呼吸阻抗的部分吗
对就是呼吸阻抗压力的部分
oh, oh, oh.
它只是用不同的一个数据来表达
是
这两个只要有检验过了、
嗯、
它就是一般的医用口罩、
oh.
所以现在呢你在市面上请我想在这边也呼吁一下就是说、嗯、大家至少我们要去买的时候尽量现在要去戴口罩尽量都戴上面有写医用口罩就是卫福部、嗯有给医疗器材治好的，
嗯，
这在上次的访问我就有提，
有，
对，
有，
对，我就想到，因为这些至少我们现在主管机关能够每年甚至每几年就做一次全面性的检验，就抽检，
嗯，
那这些其实都会等于是一个后市场查核机制，也维持一个口罩的品质。那再来是，这是第一个，这个叫一级的医用口罩，
嗯，
叫一般医用口罩。那只要在市面上看到上面有写医疗用的口罩在药局、
嗯、
常常看到的就是这一种
是
那另外一种叫做外科手术口罩这个呢 通常都是在医院用的多，那在药局通常比较不见得一定会去会用这个。这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你知道我们从他的检验报告来看，好，跟大家分析一下。他检验报告呢上面 有一个很关键的点，他多做一个测试，在那个合成血液的穿透性。为什么要做合成血液的穿透性？
因为他们会在有开刀房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会喷血，是不是？
对，很重要。如果他挡不住的话你血穿过去那怎么办？嗯，
是是，
对，所以他会有多做这一项。然后另外一个呢，他会有一个就叫做刺微米粒子的防护效率要达到80%以上。那这一个其实就是指说在那个刚刚一微米底下它小的一个颗粒的穿透的程度要它能够达到80%，所以它的那个防护效率会基本上它是二级，它是二级的医疗器材，它这个会比一级的稍微会贵一些些，然后也会过滤效果稍微好一点点。
是，
还有一个是在医院里面这个外科手术口罩可能还要做可燃性，它要多做一个测试让它可燃性上面不能那么易燃。对对对，那这一个比较不是口罩上面不是那么关键的点。
嗯嗯，
那但是呢我们总结来看，
嗯，
刚刚我们提到的过滤效率还有那个呼吸的阻抗压力，
对，
是不是都有了？
对，
哎，那想说密合程度是，
哎，密合程度不用做吗？
密合程度这个就没有了，这个，哦，这个因为其实这个一般我们常用的口罩呢，
嗯，
其实我们在医务人员上面尽量在压条上面稍微去控制，让刚刚提到在佩戴口上面要尽量跟你的脸密合，所以
是
我们在拿口罩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要把它展开。像有些人拿那个平面的口罩的时候，
嗯，
我以前在捷运上面常常看到很多人就是平平的戴，然后他没有把它展开，没有遮住口鼻，
因为平面口罩就平平的戴啊。
那我是没有防护效果，有时候我也是觉得这其实对防护效果是大打折扣，而且甚至没有效。
是，
然后再来是第三个，我讲第三个类别叫外科手术低度防尘口罩的类别啊，好饶舌哦，对不对？
对，这个我们好像一般
没有看过，对不对？
没有看过，而且没听过。
我现在跟你讲一个词，你就听懂了。
嗯，
这个就是 N9
啊，这就是 N9。
对，
哦，
对，它就是在我们 CNS 的规定上面的词是用这个，
哦，
但是 N95 这个词呢，
是
其实不是台湾就是我们用的词，这是一个美国劳安研究所用的词。
嗯，
那我刚刚跟你讲说这就是 N95 是因为它的检验标准跟它适用的过滤效率呢，基本上就是 N95 的过滤效率，接近 N95 的过滤效率，嗯，或甚至就是 N95， 因为我们在 D2 等级的上面的过滤程度，嗯，就是用 N95 的检验规范去做的，所以它能够达到90，它所以它做规范呢，第一个它要做的实验就是叫做血液的穿透性，
嗯，
好，一样，因为这个是在 N95 它院内在用嘛，
对，
对不对？ N9 医用嘛，所以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在外面其实不见得一定需要戴 N95 的，
是，
对不对？
嗯，
然后再来是第二个，就是刺微米的防护效率，
嗯，
好，大概要达到95%以上，
是，
然后再来是它的压力差。只要符合我们外科手术用 D2 防尘口罩的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国内呢跟大家医用口罩相关的三个东西，
哦，
所以大家只要谨记这一个，这是我们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规范。
好，所以刚刚我们的主委提到了这么多的一个数字哦，这些的参数哦，我觉得是让空中的好朋友们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医用的口罩的一些的分类哈，
嗯。
如果记不住的话，没关系，你就跟伟华的技法一样哈。我们现在的医疗的医用的口罩分为三类，对不对？
对，
好，就是
我们只要记
第一级、第二级跟第三级嘛，对不对？
不是，他们后面的刚刚讲，外科手术低度防尘口罩这一个。基本上就是
N95
也是第二等级的医疗器材，哦，但是它是就是你就把它想成 N95 最简单
N95
用这种词，因为大家听多了其实这个词就是跟着美国走的，
哦，那是
那好，在这个我想就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我华姐讲了这么多，那我就补充一下 N95 到底它是怎么定义的。它定义就是能够过滤95%0.3微米粒径的颗粒的悬浮微粒，
是
这个就叫 N95 的口罩。这个 N 呢，就是其实它代表意义叫做用于非油溶性的粉尘，非油性的粉尘，
嗯。
那简单来说，就是有点接近水性的。
哦，
啊，对，所以
飞沫，
对，所以这样子你就懂。
是吗？
对对对，因为什么会这样定义？是因为，嗯，我刚刚为什么会特别解释这个？是因为，嗯， 在工业上面呢，它最早的时候在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他们这个会定义上面，它还有一个叫 R 跟 RP，
嗯，
因为这两个都是可能能够过滤一些部分的油溶性的。我们的飞沫应该不是油的，应该有、嗯、不会有人吐油出来的。对，所以这个其实你看到你、嗯、我们在一般我们大家都只听到 N95、嗯、那这个 N95 的词也是因为那时候、
嗯、
这个最早啊，在我这边就宣导一下 N95 这个词基本上是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出来的词、
嗯、
最早其实应该说最早矿工啊这些粉尘工作者 用的词，而不是真的大家都以为是医疗用的词，
对，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我渊源上面是不对的、
嗯、
而是最早拿来用这个以后，那什么时候出了大名呢？就是 SARS 那时候，
是是
SARS 那时候拿了以后，就拿这样的规格，然后又到 FDA 上面，你只要拿有这样子一个资质的公司，然后拿这样 N95、嗯、然后就可以到美国的 FDA 上面，它有一个叫 N95 另外一个医用的呼吸器的规范里面 去拿它另外一个医疗器材证，
嗯，
所以它是有一个要先拿一个 N95、嗯、那是劳安那边的一个规范的词、嗯、再到美国 FDA 那边再去认证一个，
嗯，
所以它就叫 N95 医用，
是，
对，
是。
那我们国内的 N95 医用呢，其实就是我们呼吸手术低吐防止口罩，但是你在市场上看到很多都写 N95 医用、
嗯、
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就达到 N95 医用，那所以大家都把上面的产品名称叫做什么什么 N95 医用，
所以
在我们国内规范里面没有 N95 这个词哦。
哦，
对，所以只是分享给大家，这是对对，就是我想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小观念、啊、但是我们实用上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防范武汉肺炎，就是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的上面，
是
我们请使用优先选择有医疗器材许可证字号的口罩。那大家怎么看呢？就看那个医疗器材许可证，像是卫部或卫署，因为我们以前是卫生署嘛，所以你看到卫署就以前的那也都是可以的，
嗯，
然后说卫部的不管是医器书字，医器的路书字，书字就是从中国大陆以外、嗯、然后路书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嗯，
然后医器制字就是我们国内制字的，
是，
然后再来是卫部医器书医字，那这是表示它是一级的医材
哦。
然后陆书医字呢，这就是我们从大陆输进来的一类一级医材，然后我们制医呢就是国内制的，就是医字的医疗器材，这样大家就懂了，
懂这个医字也就是那个医用口罩的，就是刚刚提到第一级的那个，
对
不
对？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用的这个好医用平面口罩嘛，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一般人啊，好，我的建议啦，
嗯，
也跟我跟卫福部一样，我一般人就只要带一般医用，然后我们在院内的人呢，院内的工作的辛苦的医护人员，因为他们的因为医院内他真的他的病毒含量理论上他也比我们暴露的多，
是，
然后他的危险性也比较高，
嗯，
那如果有手术的外科手术口罩，
嗯，
那或者是 N95 的尽量留给他们，
嗯，
那当然就是这个还是要看我们国内的产能或者是那些能不能配合上，
是，对啊，
先让大家至少我们现在还是要强调有一点，就是我在上一次访问就提到，今天不管是戴什么样的口罩，有戴永远比没戴好，
嗯，
请记得这一点，就是说适当的保护自己永远比没有保护好，
是是，所以我还是问一下主委哦，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有戴总比没戴好，要适当的去保护自己嘛，哦，那现在的确在我们的口罩的数量的部分呢，我们之前也提到一罩难求啊，
是
对不对哈？那目前这个节骨眼的话，我还是想请这个主委哦，你以药师的身份来提醒一下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
是，
还有提供您最好的一个建议，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随时随地就给他戴上口罩，还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才戴上口罩？
我想这个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分享给大家，我们要在对的地方正确的使用口罩或不使用口罩，都是一个维护自己安全或维护他人一个行为。那我举例好了，如果真的在很空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空气流动比较多，那基本上我们在被感染机会应该是比较相对于少很多，那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甚至可以不戴，这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那再来是 我们如果附近不是，除非你是演唱会啊，这大家都靠在一起啊，在空旷的地方，那看来那密度还是很高吧。
嗯，
那可能多少还是要思考一下。
嗯，
那我只要密度人口密度不是太高，然后你旁边又没有可能的感染源，还有一个例外，
嗯，
你自己就是感染源的话，就是说你可能自己有轻微症状，我希望真的要自己就要自觉。像我只要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我尽量就以身作则嘛，就自己就戴起口罩。
是，
只要任何一点可能性，那我觉得我周边呢，我就不想传染给他。
嗯，
其实戴起口罩，有时候在适当对的地方，正确的戴上口罩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好，那刚刚是讲空旷的地方。
嗯，
那在哪些场合我们是要戴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陪人家去看病、等病、带病。这些等等去医院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也都要戴上口罩。
是，
对。然后再来是，你如果有本身就有呼吸道疾病的话，你更要戴。你有呼吸道疾病的话，表示你把你的病菌上面带出去，这个机会是非常大。
嗯，
你戴了是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
是，
因为你自己传染给别人，也许你好了，别人又传染给你，还给你。
嗯，
那是无限轮回啊。
对，
那也不好了。
是，
当然说你可能会产生抗体，可是当然也有可能它会变性变种嘛。嗯、那我就觉得真的是保护自己，保护别人。那另外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自己有慢性病的话，嗯、也建议都要戴上口罩。嗯、因为慢性病第一个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会，如果别人感染给你，你有机会。另外一个慢性病，你是不是有并发的可能的并发症？这样子也如果是有传染性的，也是比较危险。然后第三个，再来一个，我会建议是说，像是我们如果在密闭空间的话，我建议是某种程度可以戴上去，
是，
只要不是太空旷的密闭空间，那可以考虑戴、嗯，因为密闭空间的话，它空气比较不流动，
嗯，
那有时候不是大家都可能我们都会容易自觉嘛，那也不知道谁旁边是也许啦，这个、也许大题小做，但是我们就是说这是几率问题，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感染比较不自觉，
是，
对，我们还是小心的戴上口罩，
是、哦、
那其他如果不是太密闭的，然后再来是人口密度高的，
嗯、
哦、就是说我们这附近太多的人都大家靠得近，因为像我们这最主要武汉肺炎最主要是飞沫跟接触传染，现在我说是粪口啦，那可能这个机会，我记得当初 SARS 也会有，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的话，还是主要飞沫的话，大概有可以两公尺，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小心点，
嗯，
好，那大家一起维护嘛，
嗯，
围堵病菌，不要让它继续扩大，
对，
这是我们人人有责啦，所以在这块上面，我是觉得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那所以还是要注意。还有再一个是职业类别，
嗯，
医院一定要戴嘛，
嗯，
然后再来是，我是认为可能飞机上可能服务的人员，服务业如果是真的在真的比较多的时候，就可能也要稍微佩戴一下，因为你接触人多，你一个人要对好多人，
是，
公交单位可能也是，
是
因为我觉得很辛苦，这些人都是做服务业都非常辛苦，
对，
那他对的人群多，不要到时候自己感冒了，然后又弄得不舒服，还要去服务人群，这样更那个，然后得了那个更不值得。
是，没错，其实现在在第一线的服务人员的部分、哦嗯、其实都佩戴上口罩。
对，那是非常棒的。我觉得这个、啊嗯、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是这点上面大家一起防疫上面做得很好。
是。
那我想我们都能够保密防谍，人人有责。
对，
这个谍应该就是武汉肺炎的谍。
对
。
而且我觉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哦，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在对的时机，在适当的时机，然后正确的佩戴上口罩哦。
对。
那还有一点，其实我们之前也在做呼吁了哦，除了我们的 N95 留给我们的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医疗人员之外哦，
是，
其实大家口罩够用就好。
对。
好、哦，不要囤积。
对，没错没错，
对不对？
对，不要囤积。
那在这个囤积的部分呢，我也想问一下这个主委了。其实我今天用了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来谈口罩的问题哦，因为你囤积之后，我们知道口罩其实还是有一些的保存期限，对不对？
对，口罩基本上大部分的保存期限都有5年啊，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长的。
嗯，
我相信那 SARS 到现在很多人这一次都把 SARS 口罩拿出来。那但是这个实际上已经过了保存期限了、啊、也比较不建议了。 那也不知道它能不能维持它的效能、嗯、但是在口罩上面的确五年是比较长一点，但是我觉得不是保存期限长不长的问题，而是在这时候大家应该共体时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口罩分享给大家才是一个最好的事，就是说我们就是能够把、嗯口罩尽量给我们大家都有得用，那不然让大家如果都没得用，其实一两个人没得用，它可能造成了更大的感染机会，这是不值得。
防疫漏洞，
对，防疫漏洞，这是非常专业的。我觉得那个我华姐非常好、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防疫漏洞。所以这点上面，我是觉得我们也呼吁一下，就大家不要囤积。那这个部分如果有如果有多出来，我们就分享出来。
是，
对对对，分享出来。那即使就给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能够让他都多受益一点、嗯、那也是更棒的一个功德。
是是，其实我最近看到我们非常年长者啊、嗯、凌晨啊或者是很早啊很晚在那边排队买口罩啊，其实心里还蛮心疼的。
我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大家去排队、嗯这真的是一个对长者来讲，还有些带小孩子，
对，
对我觉得小孩子也这样看起来不是蛮心疼的，
嗯，
蛮就是心疼他们这样做。再来是这只是我们一个民生必需品，
是，
对，这真的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件事，
是是，
对对对，
我自己会觉得说，只要没有囤积。我觉得我们的口罩应该是够用的，对不对？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中性来看呐、啊
嗯。
对，也许不见得对，就是说我们往年的可能我们带的比例比较低啦。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大家都不是囤积的问题，而是我们现在使用量增加了，
每个都带嘛齁，
对，现在我们、嗯、我相信大家如果在捷运上面就有很深的感触，就是以前可能捷运上面带的可能不见得有一两成，
嗯，
现在是可能带起来可能达到九成
是
五以上，
嗯，
那如果没戴可能还会被人家侧目，那时候以前是你戴口罩是异类、嗯、现在是可能没戴口罩是异类，
嗯，
那其实真的是用量上面是提高的、
嗯、
那我觉得这是某种程度在防疫工作上面是好事、
嗯、
因为毕竟大家都有自觉的、嗯、那我只是觉得囤积上面会让大家就没有办法接受到口罩，
是
那是一个相对比较不好的，
是，
那只是说如果让大家都能够有口罩，那至少这种被动式的防护能够把它保护起来，
是，
对，就是说至少我可以隔绝跟它的跟这个致命病毒的一个伤害能够避免掉，
是，最后好不好，真的今天我们几乎利用一整集的时间、哦、我们来谈了口罩哦，因为现在在防疫的关键时期哦，这个佩戴口罩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疫的、嗯、我觉得是 一种武器，
是
一种装备了、哦、
是，
那但是正确的佩戴还是非常重要的哦，
对对对对，
其实现在我自己去看到就是还是有人在佩戴的部分，刚刚那个朱伟也提到了，就是
平面
口罩
的真的是平面戴。
对，其实现在我们的一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做了一个宣导的广告，
对对对，
然后教导大家如何正确的戴口罩，
我觉得很棒，我觉得真的很棒、嗯、我觉得这是政府真的在宣导上面把有一些 的那个概念真的深植我们民众的心跟脑里，我觉得真的很棒，这是一个政府在这上做得很好。
对，但是还是戴错了耶，我自己这几天还是看到戴反的还是有哦，
戴反的，好，我们来讲一下好了，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哦、这其实我们只是希望把能够戴错的比例把它降低、
嗯、
然后让大家都通通都戴对，保护要做 对,
对
才有效，
是
正确佩戴的口罩非常重要、
嗯嗯、
所以我们简单来说，我们先从口罩的佩戴上面，那就是千万要把大部分都是有颜色的那一面朝外、
嗯、
然后那个地方 摸起来，它朝外的那一面通常会比较有颗粒感，
是，
那是泼水层的部分、
嗯、
然后中间是过滤层，然后那一面是稍微是比较亲肤的，它是没有这么颗粒那个油性的一个表面，所以记得通常那一面都是有颜色的朝外的，好，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们活性炭的口罩，活性炭口罩现在政府有提到是说活性炭的口罩可能会比较没有用，那我是觉得大家还是一样回到我们刚刚讲认清医疗器材，
嗯，
因为还有一类是可以佩戴，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医疗器材字号的医疗活性炭口罩基本上也是经过我们刚刚的测试的、
嗯、
大家还是可以佩戴，那但是如果是没有医疗器材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真的是不是有做检验，那大家就可以 思考一下是不是要佩戴，我是觉得就可以考虑不佩戴，但是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嗯、才最后拿出来，因为还是有戴比没戴对，那真的是没有东西的时候就常常可以戴。然后另外一个是戴的话、嗯、怎么戴好、嗯、好，我们先我上次其实我是讲五点、啊
嗯、
叫做看待贴条丢。那我现在以政府来讲好了，因为我觉得还是以政府来宣导、
嗯、
政府的叫做说开戴压密，开打开戴上轻压和密合。
是，
那我想要把它 加几件事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在拿口罩之前建议就是保持手部清洁
哦，手要先
对稍微清洁比较，如果能清洁的话最好、嗯、不然你手脏脏你拿来太不是一样弄脏了，万一不小心碰到内层就直接把细菌吃进去。好、嗯、第二个我刚刚我那时候有提到是一个看，我意思就是说请看说明书，口罩的东西很多样式，除非是你熟悉的，不然请看说明书。然后接下来就是刚刚政府讲的就是打开包装检查没有破损、
嗯、
再来是戴上我们的口罩，然后、那个鼻梁条固定在我们鼻梁、
嗯、
然后第三个再轻压我们的鼻梁条，用的方式是用两只手压着鼻梁的两边然后压下来。好、嗯、然后再来是第四个就检查密合度，叫密检查脸部和口罩的密合度，这是我刚刚提到的第三个点，密合度的重要性。
嗯，对，两边对不对？
对，上下左右都是。
哦，收拾。
简单来说，就是不是每一个口罩都能做到这种密合，但是你可以尽量调成密合，嗯、这是人为操作保护你自己，调到最高最大值、
哦、啊。
对，这样子就听得
是。
然后再来是，我上次有提到一个丢，就是说。抛弃式口罩尽量还是都丢掉，不要重复使用，除非非得必要，因为毕竟上面有细菌，就是如果真的要重复使用，那真的要有一定的方法，然后那个也不要乱丢了。
嗯，
对，毕竟都是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有没有病菌，也会有感染源，
所以它算是那个医疗器材的话要丢在那个感染性的物品里吗？
不用，我们就丢在一般的家用的就可以了。基本上我们家用的也是都会到焚化炉去。
是是是。
那其实就是说，总比丢在路边有时候这样更不好。
哦、是是。
然后这个是我们正确佩戴的一个口罩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呼吁一下，请真的要把口罩，如果是平面口罩，要把它拉开来，
拉开来，
千万拉开，拉到下巴，遮住你的鼻子，
嗯、
不要把鼻子露出来，因为我看了蛮多真的把鼻子露出来的。
对，因为我有问过，他们就说因为不能呼吸，可是问题是你不遮住鼻子，就你口罩是白戴了。
对对对 对，就是一定要把它戴住，不然你就是直接就吸脏的空气、嗯，这样其实是没有保护到自己。
对对
对
对,
对, 对，千万要这样子。
好，这是在正确佩戴口罩的部分哦。我们最后又请了我们的主委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了。那主委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一个活性炭的口罩的部分了、哦。不过我们正确要预防这个病毒性的话，还是以医用口罩为主，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口罩的一个选择的话呢，其实医用活性炭的口罩也是一种选择，是这样子的吗？
我想我是觉得这是可以的啦，因为其实。它在于相对于它在制程上面，如果它有事得到医疗器材制好的话，它表示它的检验的数据是跟医用平面口罩一样，
是
医用的活性炭平面口罩，它也经过这样子的测试，所以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只是说，如果是平常所谓的完全是防尘用，它没有医疗器材制好的、
哦、
那我们就比较相对于比较不建议啦，因为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它真的内涵的是什么，就风险性相对于高一点。
是，
对对对，
是，好，了解了。我们真的是用一整集的时间哦，特别请到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哦，我们的公益公关委员会的主委，也是产业行销委员会的副主委温志群
好、
哦、主委来到节目当中，对于如何正确的佩戴口罩，还有这个市面上有坊间非常非常多种类的一个口罩，在如何的在面对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时候选对口罩，真的非常的重要了哦。那今天真的是谢谢主委哦，特别拨冗时间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做分享。我想在防疫的工作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我们每个人都是防疫的一个尖兵、
嗯哦、
我们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 将这个疫情防堵在境外，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哦。那这个主委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做提醒呢， N95 的口罩我们要留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大家不要囤积口罩，好不好？好，再来的话呢，如果自己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这个你佩戴上口罩啊，你就可以避免把病毒传播出去了。
对，
这样子，哎，这个我们自己在闲�聊的时候，你一个人戴口罩，其他50个人就不用戴，其他49个人就不用戴口罩了。
对对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一个朋友的真实事件，也是一个，也许他分享的。他说他们那个可能有朋友，他们就是一团人出去，200个人啊，结果因为有一个人不戴，他就要准备另外199个口罩给别人戴。
是，真的，你看这样是不是我们的口罩就浪费掉了？
对对，那其实也散布病菌，然后又没有办法，没有防堵它，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件事。
是，
对，
是。
那请大家就是能够多多发挥我们的同理心，对，让我们大家多为别人着想，这个社会会更好，病毒也更少。
没错，然后不要囤积口罩。
对对对，
我真的希望就是需要的人可以买到他需要的口罩，好不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温志群主委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谢谢伟华姐，谢谢各位听众，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谢谢。